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好，那很开心哈，又到了中午的时光了，要跟线上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度过欢乐的午餐时光。那一样，我们这一次的时代力量不分区系列哈，来到了这一集哈，那我们一样欢迎特别来宾王婉玉。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立法委员，也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继续来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次为大家找到的不分区的候选人们，其实都是要回应到社会上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是，好，那我们欢迎特别来宾时代力量不分区立法委员第四名的江胜医师。
是，听众大家好，我是江胜医师，是一个妇产科医师。
是，那 很特别，这一次时代力量这个推出我们这个第四名的名单，然后江胜医师。那我在这里想要先问一下主席，然后王玉主席，就是当初呢是怎么样考量会有这个江胜医师来列入这个这一次的不分区名单？
嗯，我想生老病死其实都是每个人会面对到的生命的一个周期，然后就是一定都会遇到的。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其实生老病死在这个医界或药界，我们应该要找一个适合的人来跟我们一起推动这些议题。那后来就是有透过中间的这些专业人士的引荐，就找到了江医师。那他其实大家会想说，生老病死那到底属于哪个领域，这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还蛮特别的地方。就他自己是妇产科医师，但是实际上他另外一个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推动安乐死的公投。那我觉得这其实蛮有趣或是蛮特别的事。我觉得这刚好是生命的两个极端，生的部分其实是可以迎接到很多新生命的到来，然后是充满喜悦的，但是往往在离开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痛苦的，是辛苦的，是沉重的。所以这是一个不论是在人生的两端也好，情绪上的转折也好，都是非常两端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也想来认识一下，然后也在网络上看了一些江医师过去的言论和论述，还有个人的一些简历等等，就觉得很像很值得我们来去邀请。那也经过了这些谈话讨论之后，发现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不只是医师的性格、人义、人数之外，他其实还有一股侠气，就是有。很有风骨的，然后很希望去推动一些重要的事情，然后不计成本、不计报酬，然后还有一些在工作上选择等等，我都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是，好，那当然我们当然也迫不及待的想要来了解一下江医师的这是一生的经历啦。那江医师想先请您为我们听众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出生在嘉义，然后大学之后到台北医学院念书了哈。那之后毕业以后服役在屏东的海军陆战队龙泉新训中心当医官。
是，
然后退役以后就进入台北马偕医院的妇产科，然后在这当中住院医师开始大概在199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要支援台东马偕医院的，那时候他刚成立，所以就支援那里的妇产科的业务。那么一直到了1995年的时候，到1997年，那当然那时候有奉派，那时候已经是主治医师了，就奉派到台东这个驻点2年。然后1997年之后，刚好是可以进出国进修的时候，所以当时就全家一起搬到这个英国的苏格兰的 Glasgow 大学去念医学遗传。
是，
那一直在那边待到2002 2022年年初的时候再回到台北马偕医院，是这样子的因缘。
所以
之后又跑到就是待了几年以后，医院当局就派我去医学刚成立2009年刚成立的马偕医学院去教授这些医学人文的课程，去开创这个医学人文的课程。所以对，当时是这样。那一直工作了4年到2013年，当时台东马偕医院又因为医师不足，年轻的医生不愿意到偏乡去，所以在很多人的鼓励之下，我又再回去台东马偕医院。所以从2013年到2017年左右，那我就在那边工作了4年。那之后因为父母亲没有，尤其是父亲已经肾衰竭已经5年了，所以都在洗肾了。所以进出医频率越高，所以当时台东距离嘉义还蛮远的，所以我想一想，那就提早退休吧。那就回去陪伴爸爸。那回去以后发现妈妈的一个月以后发现妈妈的问题其实还不小，然后甚至更大。所以这个是我开始接触到刚刚主席所说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议题。因为其实生产当然是刻板印象认为是好像是喜悦的事情多，其实在我产科的领域里面，这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包括胎儿畸形的母体孕妇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其实是有大概有一层左右都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所以生了这一端呢，刚刚现在年纪轻的时候，是接触这个产科专业的这些的训练，但是过了这个到了嘉义回去，就看到父母亲的衰老跟死亡的过程，就让自己就某种程度的这个亲眼看到这些的局面，当然也会想说，在少子化还有这个大家都都市化的情况底下，那将来这样子的家庭的结构要应付这个老年等等的问题，其实是有相当多的挑战在存在。所以后来父母亲过世以后，我就当时我在嘉义基督教医院有一个简单看门诊的工作，那我就一直每一个月，因为台北本来家在台北嘛，所以礼拜一早上呢，就到嘉义基督教医院，然后看完门诊，就转到台东租房子，开始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就礼拜周末、礼拜五再回台北，那之后就这样，一年待了，就这样的步骤待了2-3年左右，然后一直到 COVID-19 以后，就辞掉这个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工作，专心在跟当地的朋友认识啊等等，所以就决定留住在所以这个是整个人生的比较简单的缩影。
非常感谢江医师为我们的分享，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沈文成的来期待当。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贺陈贺文。那其实第一段呢有跟江医师聊到，然后他从1990年代支援这个台东马偕医院，1990年，然后到1995年正式驻点台东，那可能1997年又到了苏格兰，那在2009年到了这个马偕医学人文中心，2013年又因为台东的人力医师人力状况比较不足，又回到了台东，到2017年到了嘉义的基督教医院。好，那其实这一整个生涯的过程中，其实台北、台东、嘉义都其实都有驻点过了。那非常想要的来问江医师，您觉得在台北职业跟台东职业，或是到最后又到嘉义职业呢，这三个地方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是在都会区，在台北马偕医院的生涯是当然那是生活是很紧张的，压力也大，然后工作量也大，所以接触的民众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吧，大 是这样子的一个台北的都会的一个状况。
是，
那么到了台东马偕医院以后，那因为台东县人口只有20多万，所以他的工作相对是比较轻松。
是
啊，那但是因为产科也是24小时了，所以其实但是又资源的人力也不足，所以这样子一加一减其实也是就是一个工作。
是，
那么台东的人口组成就是1/3是原住民，而且有 好多种原住民，有排湾族，有卢凯族，有卑南族，阿美族，布隆族等等，所以1/3的人口是这样子。那台东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家庭收入所得了哈，只有台北的一半而已哈，大概是将近现在是大概70万左右哈，所以相对于台北150万啊、还有都是相对的比较贫穷的地方，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疾病的形态，还有跟这里主要也是以农业为主，因为工作通常都是政府提供的工作，所以其实也没有工业，所以大部分是农业社会，还有渔业等等捕鱼的哈，所以这个工作的形态跟台北是截然不同，所以它的疾病的形态也相当的有相当的差别，所以这是一个疾病形态、环境、地理改变这些你看到的病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嘉义是家乡，然后刚好也介在这两个中间、不是那么大都会，但是也不像台东、这样的偏僻、因为交通的问题，所以疾病的形态也通常因为嘉义尤其是基督教医院是在西区嘛，嘉义市的西区，所以也有一些沿海的，当然也有阿里山下来的，所以疾病的形态 也有地域性的一些的差别，但是这些的差别就是会让我觉得地理影响的医学，影响的病人的的背景这个都是很好。比如举一个例子的哈，在台北如果要照这个健保的规定收住病人都有一定的条件，但是在台东因为它南北长157公里，
是
很多的时候我都告诉住院医师说你要问看到病人的时候你要问他住哪里如果他住在力道或者住在太武大武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你最好还是把他留着观察或者把他收住院因为那里距离市区都1小时以上的，而且交通有时候很容易瘫痪那个在南横公路上面那是
对啊
经常会有撞的，
是，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疾病的还有地理的位置还有口音的这其实要辨识这些原住民的说话的口音，还有他的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观察，也就是说
是
住院医师你教他这些文化的这些脉络那种族之间的这些的脉络把它加进去，你可能这可能就是你在台东虽然短暂的行医里面的一种收获吧。
是我真的听完江胜医师讲的这一段我真的觉得非常有这个人类学的观察的视角啦，就是听得觉得非常的有趣啦，包含说这个在阶级方面在阶级方面搞不好会造成这个疾病的形态不一样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非常的怎么讲新知算是一个很蛮有趣的收获。那都想问一下江医师，就是你有没有像是在这个在台东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来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在你的台东的生涯
有趣的生涯，我想我们产房的小姐会说的比我好太多。我是会笑，但是我现在很难这个想象我有一些故事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虽然我们说怀孕，也许大部分一半以上是也许你可以值得恭喜的事情，不过其实
是
有一大部分其实未必是这样子
对，
那有时候我的经验就是有时候你看到妇女年轻的时候当然就看着老师嘛如果验尿有怀孕就说恭喜恭喜啊
是是
是，但是到有一天这个也没有多久啊，你跟他说恭喜结果 女生孕妇就哭出来了哈，那你就知道你讲错话了哈。
是，
所以怀孕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哈，是令人恭喜的哈。那这个就是生涯从刚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就知道说，我也没讲话紧了哈，所以其实是有要讲清看他。看他把故事讲完了哈，
是，
所以我记得在台东，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从南横啊，一个地方一个山区的这个一个在那边种甘蓝菜的哈，叫高丽菜的，然后他是一个退伍军人，70多岁的，
是，
然后他下来以后带着他的40多岁的太太，然后。我看他一进诊间，他就跟我敬礼了，就是报告医官，我说哦，是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要帮他帮他太太终止妊娠了，我说为什么要终止妊娠？他说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现在小孩子再过出生7、8岁我就过世了，
是，
所以。Well, 他就是这样子的请求，因为他又来自于这个南横的青山道地啊，在深山里面。
是
那时候周数也不算太小了哈，已经4个半月了。那当时在台湾，这个终止妊娠，因为当时我们在台北的前辈跟着世界潮流走，就是说终止妊娠可以用药物，不需要用手术的方法。
是，
因为在当年的经常这个终止妊娠如果没有成功或是拖太久，有时候就会变成用剖腹的方式了哈。
是，
但是在那之前，在这件事件的之前，我们已经试过一种。就是现在大家常常在使用的药物的终止妊娠的方法，所以效果非常好。所以我知道他如果离开到其他医院的话，可能当时还很新，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这个药物的终止妊娠的，所以我们是当时就在台东，那整个当时2年的过程里面大概也试了200多例了，所以效果非常安全也非常好用，
是，
所以我知道他留在我这边治疗是比较好，所以这个也是当时的，而且花费很低，那个时候只有这一种药物，那个是一种胃药，整个治疗疗程不用到100块啊，所以其实是对病人是非常好的一个，对孕妇还有家属而言是一个当然那个时候是在试而已啊，所以其实对这些偏乡的比较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大的 relief 啊，就是他比较就是
解脱，
会让他轻松很多了哈，
是
这样，所以这些故事都有点类似的哈。那另外当然也有青少年的怀孕的问题哈。有一些13岁来，你看他还笑得笑嘻嘻，但是妈妈已经在到处帮他诊所都被拒绝，说要喂这么大的20多周的这个终止妊娠啊。那他当然是很天真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妈妈还是虽然经过的很多的评估问其意愿哈，那他们还是觉得这个还是要终止妊娠，但是当时如果你拒绝他，他可能我问他妈妈说：“我如果拒绝你，你会往哪里去？”他说他要绕到西部高雄去寻找医疗，因为他在台中已经被三个诊所拒绝了。
是，
所以我在想，那到了西部，那我大概知道当时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小女生的这个肚脐下会留下一把刀痕哈，就是一个疤痕存在。那我知道在当时的我们医院里面应该是会得到比较更安全更好的照顾，所以也是一样，也都是在100块以内就解决的事情了。
是，
所以这个是我开始在这边开始在那时候就开始在想象这些复杂的这个生命的议题啊。那有些也不只是这样，有些是胎儿畸形的问题啊，就因为现在超音波，当时的超音波已经也算进步了，有一些胎儿的畸形 是有些早发现，有些会晚一点发现，
是，
所以这些也大概占了大概，因为先天性的畸形也占了大概是5%左右，所以其实并不少见，
是，
所以这些都是造成这些 终止妊娠的一些的条件，当然另外也有一些是母亲的健康问题、哦、有些母亲因为心脏病或者她曾经中风过，有些甚至还在等待要换心，有些心脏病瓣膜的问题再继续，或者是尿毒的问题继续再怀孕下去、嗯、可能会要了孕妇的命、哦、
是，
所以这个时候是为了她的健康有时候必须要终止妊娠，
是，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刻板印象，当然是很多妇产科医师，尤其在我们在录取年轻医师的时候，都问他们说：“哎、你为什么选妇产科？”大家的普遍的刻板印象就是说：“产房是有喜气的地方了，
是，
所以是经常会有人送那个满月饭啊，还有满月蛋糕等等的。嗯嗯”但是经过了30年以后，我就不敢这样说了，
是，
因为。确实状况很多，有各种不同的状况，也不完全就是可以恭喜的、哦、
是，
所以难免到我今天中年之后再碰到这些生命的另外一端，从摇篮到坟墓的另外一端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这个伦理的思维伦理的思辨都是类似的，可以这么说、啊、所以因为人要走的这个情况有各种各样，所以有些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
快乐
如大想象这样子的、啊、是，对、啊、
好，非常谢谢江医师的分享、啊、那我们先进入一段休息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苏米恩的标。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刚刚那一段我们听到江医师分享的这个，其实在产房里面不只只有喜悦，然后更多还有一些也是孕妇她是没有办法走完这一段的旅程的，然后也有很多小孩没有办法走完这一段。那我接下来就是想这一段就是想要来问江医师，然后就是在您这30年来的从业生涯啊，你从医师变成一个主张结束生命的医师，就是安乐死的公投的领衔人，想请问一下江医师，你是什么样的故事让你成为这个安乐死法案的推动者呢？
好，这个是从我自己在照顾父母亲的经验，我自然就会用相对的位置来讲说，万一有一天我也像我母亲或者父亲这样的时候，我个人会怎么样的做、啊、
是，
那么这个也是突然想起来，因为我从英国回来之后，我就被赋予这个在马偕医院的医学教育伦理华丽组的组长，那当时就被课余任务就是要教授医学伦理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其实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哲学，那我也在那一段时间努力的自修，因为我们医生其实对这一方面的修养并不是太多，所以我也是努力的重新去看这些书，还有其他华裔社会文化的面向。
是，
那为什么会在当初会这样子的情况哈？所以这些是因为自修的背景。那因为马偕医院也是我们是受雇于马偕医院的，所以当时对这种议题并不会很明白的表示自己的意愿，虽然我在教授的过程里面也自己思辨，也知道说我会倾向于哪一边哈。那之后是在2018年，因为有人就是在民进党的新境界基金会，他跟一个台大的社会系的教授说，请他可不可以做这个安乐死的领衔的。那因为这位教授跟我在教学上面以前就有一些合作的经验了，所以他就说他赞成，但是他不懂，那江胜比较懂。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子因缘际会被他推上这个台面、啊、所以当时的进行其实都是这个民进党的党部有出面，但是他是第一阶段他通过了，第二阶段那个最困难的部分，他就因为当时2018年的很多的公投的项目，所以民进党后来是就没有再继续推这个。那当然我当然没有那个能力去继续推那个28万，所以我把它当成是一个社会教育跟媒体沟通跟社会沟通的一个。所以我当时也知道这个是相当多人赞成，当然也有反对的。那反对的当然就是主要是来自于宗教，对于现阶段有一些也许有疑虑的，那对于社会福利也还不足的情况底下，对于可能被放弃的人的这样子的有顾虑。另外一个就是对于 disabled 就是弱势者团体，他们可能会变成这样。其实这些顾虑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因为安乐死其实是一个 个人主义非常浓厚的，因为他是认知清楚的人才可以进行这样子的步骤的，所以他必须是痛苦疾病晚期痛苦而且无法治愈的情况底下的情况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哲学的思辨，而且他也不是、我们知道从其他国家的最后会选择安乐死的最高的可能是在加拿大的 British Columbia 的这个卑诗省，然后它大概是 7%， 那以实施了将近40年的荷兰来讲，每年死亡的人口里面啊，那大概只有 4%+ 啊会采用到这些安乐死，
是，
所以这是整个背景，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人的人权跟自由的选择啊，
是
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而且。因为受苦的意义对宗教而言也许有 他们的解释或者变成他们广告的这个情况，
是，
但是我觉得个人、的权利还有他的自己的自由选项他的自主权医疗上面的自主权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所以这个是最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跟行动之后、更加的坚决，那这一次非常有时代力量、那我就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让社会、再重新来审视这一个有关这所谓 ultimate human right、最终的人权的一个议题，所以我的心里是这样子的心路历程。
是那我们这边也想要来请婉瑜分享一下了、你之前有提到过说、你有看到身边有这样的临终照护的经验是印象深刻，可以请婉瑜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
对，其实大家就刚才提到说其实每个人如果有面对到长期的、照顾的需求和压力之下，可能都会在思考说这样真的是对他好的方式吗？比如说像我们自己也会遇到说长辈真的是卧床很久，但是一旦感染就要不要插管要不要气切，但是大家都知道插了其实你就拔不掉，但是你可能也不会好转起来了、所以对于家长来对于 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煎熬的选择，那我觉得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就提早去思考人生的课题。
是，好，非常谢谢婉瑜的分享。好，那我们节目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为大家带来杨乃文的未接来电。
你好你好大家好，欢迎回到午安打给贺，我是小贺陈贺文。那其实这一期然后我们发现了江医师呢从这个台东的就是从台北毕业以后到台东这样的整个起源，还有他整个的从业生涯这30年面对不同的状况，从当然是从病房里面的孕妇有各种样各种的状态各种状况，那到了苏格兰求学呢又回到了马街这个开设医学人文，包含其中研究了一些医学的伦理啊，然后还有思考了一些哲学的问题啊，从这整个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整个过程形塑了江医师从医师到安乐死法案的推动者，那其实这一集我也学到了蛮多东西的，也非常谢谢江医师。然后那下一集呢我们当然就会开始进入明天的一集，我们就会来深度的来访问江医师为什么会来选择时代力量，以及说您这个政治实务的启蒙阶段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非常的期待了，期待也希望线上的听众朋友明天中午同样的时光也都可以来继续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然后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为大家带来周杰伦的千里之外，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